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我们提到祷告在理论上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都是许多基督徒的难处。祷告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神说话，可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理论上不明白，实际生活也有很多的难处。其实祷告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关。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如果当他认识神的时候，他认为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在祷告上面他的表现的方式就是一种。如果一个人他所认识的神他以为是一个很公义的神，你就会发现他祷告的方式是另外一种。如果有一种人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严厉的，那么他祷告的方式又是另外一种。你就会发现祷告影响到我们这个人很多很多，而对神的认识就影响到我们的祷告。可是上一次我们说到一个祷告入门的错误，就是以我们人为中心。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好像受到别的宗教的影响，我们看到有人到庙里面去拜拜，他就希望他的儿女可以考进很好的学校，或者他因为没有孩子他就去求一个孩子，或者有病他就去庙里面求，希望这个病能够好起来。于是我们就想说，我们不过换一个神，那别人这样子祈求我们也这样子祈求。可是在我们整个的信仰当中，我们发现如果你祷告的入门是这样子进去的，那么你就会发觉很多的问题你不能解决。上一次我们已经就了理论上跟实际上祷告我们所不明白的事情做了一点分享，所以我们今天不再说下去。可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底祷告是什么呢？请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要来读这段圣经。上一次我们也读过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这边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上次提到这是保罗的祷告。从保罗的祷告词当中，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什么是祷告呢？如果你看这一段的圣经，他的祷告归纳起来只有一句话，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和三而一的神来往，祷告就是和三位一体的神交往。祷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的意思不是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不是祷告，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说一个好的祷告，一个对的祷告，一个祷告的入门的正确，以至于你在你一生当中，你的祷告当中你都能够经验到上帝，能够认识到上帝，并在祷告上面不灰心。我们要知道到底祷告的本质是什么，祷告是与三位一体的神交往，这是祷告的入门，祷告的起步，祷告的本质，以及最后一天我们的祷告还是这个样子的。你一旦以这种祷告开始，你就会发现你的祷告很特别，你的祷告很享受，你的祷告你终于知道什么是祷告了。祷告是与三而一的神交往。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提到16节，三章十六节说求他，求他，求是下对上，不是上对下， 而且广义的求呢，是包含着一种仰望、一种敬拜、一种恳求。广义的求包含期望，什么叫做仰望？什么叫做敬拜？什么叫做恳求？什么叫做期望？什么是下对上的恳求？下对上的恳求的意思是成就在他，以他为主。如果你祷告完了之后，你以为神没有垂听，或者你发现神没有成就你的祷告，你就会生气的，那个不叫求，那个是命令。如果我们求一个人，他答应不答应取决于他，他最后不答应，你怎么可以生气呢？如果我们向一个人求，求到后来他不答应，我们会生气，基本上我们的心态不是求，我们的心态是要求。求跟要求不一样，求是下对上。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拜一个神，拜到后来你发现这个神不听，我换一个神，那这就不是神，这就不是主，那个叫做仆。我们听过很多人拜某一个菩萨或拜某一个偶像，后来呢拜的不灵，你就换一个。那为什么不灵就换呢？因为我是主，你是仆；我是君，你是臣；我是父，你是子，我才可以换你啊。如果你比我大，我怎么能换你呢？所以你知道祷告入门的错误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祷告，以自我为中心的祈求，那么这样的祷告是不对的。假如你的思想是正确的，假如你对于祷告的认知是正确的，那么你祷告完了成不成就是神的事，成不成就应该由他来做决定，他比我们更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那如果是这样，那么神如果不成就我们祷告，我们怎么会生气呢？因为他比我们更知道什么比我们更好，那么祷告完了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所以没有成就我们的祷告，你不认为应该是很好的吗？是一个对的事情吗？所以不必生气。如果你为一件事情祷告，求神医治某一个人，后来那个人没得医治，或者求神给我们好的环境，那个环境没有改变，那么你就生气了。那么基本上我在说，那个是个要求，那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求，那个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求。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祈求要求，祷告是和三位一体的神交往。在往后的几次里面，我们要继续谈到这一件事情。很多人祷告完了他就很生气，说神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那是因为他误会了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和三位一体的神来往。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如果你去念，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祷告当中有神，有什么呢？有圣灵。他说什么呢？我们要与圣灵交往，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这段圣经所说的。我们与耶稣交往，让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一段里面圣经说什么呢？说与父神交往，让一切父神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发现他是神，他不是一个仆人，我们祷告是和神交往。这是我们的信仰跟许多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信仰跟很多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很多的宗教它是求，然后把我的意思告诉你。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我们的祷告是我和神沟通，我和神交流，我和神交换意见。那么他是一个有位格的，他好像一个人一样可以跟我有来往的，他不是一个泥菩萨说我求他听不听随便他，那他如果不听我把他换掉。不，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祷告法。他既然是神，所以我们不把他当成个仆人来处理的，我们祷告带到他的面前来，祷告到后来我们不会生气的。所以你怎么没按照我所祷告的成就呢？奇怪了，如果神按照你所祷告的成就，到底是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呢？我有一段时间睡眠的品质非常的不好，每天晚上要起来好几次，然后醒来了就睡不着，就是失眠。那么我为了这事情我也祷告，我就跟主说，是不是你要提醒我什么事？是不是我什么事得罪了你，所以我晚上睡不着觉，你要提醒我。我常常祷告，也不是罪的问题，是不是我担子太重，你减轻我的担子，也不是担子的问题，就是半夜起来好多次。那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几年的时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如果我跟神说， 神啊，我已经跟你讲了，我晚上睡不好，我体力不好，我第二天不能工作，不能好好的服侍，你应该给我好的睡眠啊。如果我祈求到后来我就生气了，你是个什么神啊，我祷告你都不给我垂听，那我不要拜你了。那这样到底谁是神呢？所以祷告是与神交往，祷告并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对象来祈求，求他要他照我的方式来做。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那么我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把你一天的祷告都用录音机录起来，然后你把它放出来听。因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祷告什么，我们就噼里啪啦跟神讲完了就结束了。你下次祷告的时候呢，你就带个录音机，你每一次跟神的祷告，你就按录音机把你祷告听祷告出来，然后你过了几天之后，你来听听看你的祷告词。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祷告词只有求，而且自我为中心的求，稍微好一点点的求求家人，稍微好一点点的求求教会，稍微好一点点的求求国家跟全人类神的旨意。可是基本上大部分人的祷告不是跟神交往的祷告，大部分的祷告是单线的对神说话的祷告。可是祷告在这边，我们就发现祷告是和三位一体的神来往。其实你如果看圣经里面那些人物的祷告，亚伯拉罕的祷告、大卫的祷告、摩西的祷告、耶稣的祷告、保罗的祷告，如果你发现他们的祷告，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他们的祷告都是跟神交往的。如果你的祷告是跟神交往的，你的祷告的内容会改变，你的祷告的主题会改变，你祷告的心态会改变。你看摩西跟神交往的那个祷告，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个对话的祷告，他跟神说，你怎么会这样做呢？你怎么会想把以色列人都杀在旷野呢？他说，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不然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发现他跟神祷告好像是面对面在那边讲话一样。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子啊，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祷告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是跟人讨价还价的。你觉得50个人你不会觉得太多了吗？你觉得40个人是不是合理一点点呢？那30个人你觉得如何啊？不然的话10个人你觉得怎么样？你就发觉他好像跟神在讲话，他好像跟神在来往。你就发觉这些人的祷告，他们不是求，我们今天啊，那真是抱着神的大腿拼命哭拼命喊，求神做一个我要做的事情，就把神当成一个对象，说你要这样做。大卫的祷告也是这样，大卫的祷告很稀奇，他的儿子还没有死以前，他就拼命的跟神祷告，后来他的儿子死了，他就起来梳洗，就做该做的事情。他的大臣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这样做呢？儿子没有死你就拼命祷告，儿子死了你就起来。其实大卫才是真正了解上帝的人。还没有死以前我求你，死了我不用生气，因为你比我知道儿子是活了死了更好。所以大卫就起来处理该做的事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的人物，这些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祷告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基督徒祷告有很大的差别的。耶稣的祷告也是这样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把他的期望都讲了。很多人就说，哎呀，耶稣也有人性，当然有人性，耶稣 是神，耶稣也是人嘛。耶稣祷告了三次之后，他说，求你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今天我们把这句话拿来当成一个很高的属灵标准，说祷告应该这样，到最后应该这样。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标准而已，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如果你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那么这样祷告下来的结果，本来神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求神按照我们的想法呢？保罗的祷告也是这样子啊。你发现保罗的祷告，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往北神又不许，他往西神又不许，他往南神又不许，神说往东他就往东，他就往东。所以他并不是没有跟神对话的，他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可是神说他要那样，就按照神的方式来做。那为什么会有他想要的到最后却被改变呢？是因为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神不是一个活的神，除非神只是我们心灵的寄托，除非神只不过是一个我们当成泥菩萨这样子来拜的对象。如果神是一个活的， 我们的祷告应该以他为中心，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他，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想法，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告诉他，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忧伤，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期望，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思一念。如果我们来跟神祷告的时候是把这些带来，而不是要求神一你做这个，二你做那个，三你做这个，四你做那个的话，那么你的祷告就不会很枯燥。事实上这样才是祷告嘛。真正的祷告不只是求，不只是表达我要什么，祷告是我们最深切的想法。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应该让神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虽然理论上他可能已经知道了，可是我们的祷告其实是和神交往。弟兄姐妹，你试试看，你就是跟神说你里面的想法，你跟他讨论。所以弟兄姐妹，祷告静默也是一个祷告的。静默表示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恳求神让他自己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弟兄姐妹，你在祷告当中你有没有问过神说你喜欢我怎么做，还是我要你怎么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只会说神啊，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可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会说神啊，你要我如何行？神要怎么做才最重要啊？我们要怎么做有什么意义呢？人都是虚晃的，人都是会结束的，人都是短暂的，人都是近视的，人所看得到的都是现在，看不到未来。我们很少跟神祷告说神啊，你期望什么？你喜欢什么？弟兄姐妹，祷告当中你与他交往，不要来去匆匆，花一点点时间，你给神时间。其实给神时间是给我们空间的，你才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弟兄姐妹，所以祷告是不限时间的，祷告是不限方式的，祷告是不限空间的。有的人说是早上祷告好，还是下午祷告好，还是晚上祷告好？弟兄姐妹，祷告什么时间都可以。请问你跟别人讲话是早上好，还是下午好，还是晚上好？那要看讲什么事情。如果你不限时间可以跟神讲话，因为神无所不在，那么不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祷告的状况吗？祷告也不限方式的。有的人说跪下来的祷告比较虔诚，所以我们要不要祷告都跪下来？感谢主啊，你祷告跪下来我觉得很好啊。可是不跪就不能祷告吗？趴着不能祷告，走路不能祷告，一定要有特别的姿势才能祷告，会不会太受限制？神既然是无所不在，我们不能够随时随地来祷告吗？有的人甚至问说在什么地方祷告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祷告的内容？当然了，很吵杂，你心思不在，什么都不用讲，你也不在祷告当中了。但是是不是限什么空间呢？在什么样祷告，在哪里祷告比较属灵呢？有一次我在海外聚会，在海外培训，那么我到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我们这边已经很少这样的状况了。那边的厕所是公共厕所，所谓公共厕所呢，是大家一起上厕所。所谓大家一起上厕所，并不是上小号大家上厕所，连大号大家都在一起上，而且中间没有隔起来的。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是我的学生啊。有一天早上呢，我就去上厕所。当我在那边上厕所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就进来了。进来了呢，他就在我旁边蹲下来，要跟我一起上厕所。他上厕所，他就问我说老师啊，上课的时候你讲了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他就在问我神学的问题。那么他边问我就边跟他谈，我们两个都在上厕所。后来又有一个学生进来，他也要上厕所，他就蹲下来，就听到我们两个在谈神学的东西。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们不要这么不卫生好不好，怎么在厕所里面讲神的事情呢？那个学生就跟另外学生说为什么厕所里面不能讲神的事情呢？他说神是圣洁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在厕所里面就不可以祷告呢？那么在哪里祷告才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祷告是跟三位一体的神交往，是跟三合二一的神交往，你想你在厕所的时候神在不在那里呢？ 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对祷告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我们以为祷告是多么圣洁的事情，那么请问，那上厕所就是不是个圣洁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上厕所？那既然上厕所是不对的事情，那为什么每一个人每天都要上厕所呢？那上帝怎么这样创造人呢？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思想，我们就给祷告做了很多很多的限制。其实祷告是和神交往，这件事情最重要。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这是个心态。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跪下来祷告，其实弟兄姐妹，真正的祷告是什么呢？真正的祷告是尊他的命，称他的臣，呼他的名，守他的律。真正的祷告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来往，跟圣灵来往，跟耶稣来往，跟天父来往，让我们跟他有一个交往。但我们交往呢，就是祷告。所以祷告无言无语也是祷告，祷告就是跟神来往。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和三而一的神交往，不只是求，不只是狭义的求。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祷告？祷告不是自我中心，祷告乃是以神为中心。祷告不只是求，祷告是跟神交往。接下来我们要看，那到底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最初步我们祷告跟神交往有什么基本的内容没有呢？那请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这里来念，他怎么说呢？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可以跟圣灵交往的一种祷告。这边第一个事情是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第一个祷告是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第二个祷告我们来看十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里提到第二个祷告是求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你就发现第二个祷告在这边保罗让我们看见的是和基督来往，说求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第三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呢？第三个祷告是他说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第三个祷告是什么祷告？第三个祷告是向父神祷告，求神把充满他的充满我们。这里有第三个祷告，就是求神用一切的丰富来丰富我们。弟兄姐妹，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祷告的内容是有具体的所求的事情。如果你听很多人讲说祷告是什么，他就会告诉你求一件东西，而且他会告诉你求那个东西要讲得很清楚，求一个女朋友要把她的身高体重容貌肤色学历都给她讲清楚。我不一定认为这样祷告不是祷告啦，不过我看到祷告的入门不是这样祷告法的。真正祷告的入门不一定是祷告一个具体的事情，真正的祷告是和神交往，真正的祷告是和圣灵交往，真正的祷告是和基督交往，真正的祷告是和天父交往。我们一直以为祷告的内容有具体的要神完成的东西。我常常在想，我们祷告一件事情让神去完成，跟你做一个老板叫部署完成一件事情有什么差别？那部署完成不了，你把它革职，那么上帝完成不了，就把上帝换掉。那真正的祷告不是这样，真正的祷告是跟神来往。所以具体祷告的内容比较不是祷告我现在没有钱求神让我有钱，我现在有病求神让我没有病，哎呀我要找一个配偶，我要买一栋房子，我要选一辆车子，我要有一个好的工作，事少嫁多离家近，上帝啊你替我安排一个这样子的工作吧。我们的祷告是儿女孝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弟兄姐妹，祷告不是这样，这些是祷告最后可能的结果，可是祷告最主要的是跟神来往。我在说那些我不能说它绝对不是祷告，可是那个是祷告上面心态的错误。所以更重要的祷告是什么呢？第一， 在这边我们让我们看见祷告是和圣灵交往，是求圣灵用他的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第二，圣灵是第二，祷告是求基督的内住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第三，祷告是求天父把他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丰富拿来丰富我们，拿来荣耀我们。如果我们祷告的入门对了，那么我们越来越会祷告，越来越能祷告，也越来越能够把祷告实践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过去的这两次里面，我一直提到祷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不是以我们人为中心，祷告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他的前半段主导文，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以后主耶稣才提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祷告。主耶稣这一个示范的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原则，不是我们每一次祷告都这样祷告的，可是这个原则却很清楚，祷告跟我们有关，祷告却是跟神更有关系，祷告是成全神的旨意，祷告不是完成我们的想法。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